续思想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短经文。
我们今晚是看腓立比第三章的一段经文，
就是刚才我们一同读过的第七节到第十节，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七节第十节。
保罗前面勉励我们应当怎么样在主里边追求，
保罗在前段勉励我们怎样在主里边追求。
前面他给我们讲到我们应该追求有同样的爱心，
他说叫我们追求有同样的爱心，
我们应该有一样的思想，
我们应该有一样的思想，
然后我们应该再谦卑自己，
然后我们要谦卑自己，
就为的是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为要呢作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他把这些个话都讲完了，
他将这些话都讲完了，
给人可能有一种观念，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追求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一些事情，
就叫我们看见基督徒的观念，就是有些事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要追求自己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追求呢作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那么这些个都很重要，
这些都是很重要，
但是单单靠着这些个我们能不能达到我们要达的目标呢？
单是靠着这些能够达到我们要达的目标呢？
保罗可以说我已经尽到我的力量追求过了，
保罗他说呢，我已经尽我的力量追求过了，
而且我已经在人的面前有了很好的成就了，
我并且在人的面前有好的成就，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啊，佢话咧喺律法上咧，我话系咧，即系第六节嗰时开始讲，佢话咧，我系热心系嚟讲咧，我系逼迫教会，在律法上嚟讲，我系无可指责嘅。
在律法上我无可指摘，我已经做到很好了。
我已经系无可指责，做得好好啦。
但是这个仍然不能够达到我们应追求的目标。
但呢个仍然不能够达到我哋应该追求的目标。
那我应该怎么样追求呢？
我哋应该点样追求？
保罗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
保罗俾我哋一个好榜样。
保罗说：“为了一件事情，我把一切都把它丢弃。”
保罗佢话咧，为一件事我将万事丢弃。
我把一切都把它放下，都把它看作粪土。
我将一切放下，看作粪土。
为了一件事情。
为着一件事。
我要认识基督。
为要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晓得佢复活嘅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并且呢，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佢嘅死。
这句话好像很难解释。
呢句说话呢？似乎好难解释。
我们如果记得保罗是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
我们记得保罗在哪个时候讲这句话，
大概是在他离开世界的日子不远了，
就是在他 离世不远的时候，
在罗马坐在监牢里边讲的这段话，
在罗马坐监牢的时候写的 这些话。
在这时候保罗已经认识主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了，
那个时候呢，保罗认识主已经三十多年了，
他已经侍奉主也有三十多年了，
他已经侍奉主也都有三十多年了，
难道他还不认识基督吗？
难道他说未曾认识基督吗？
他已经走遍了全世界去传福音，
他已经走遍全世界去传福音，
在很多地方成立了教会，
很多地方设立了教会，
带领了无数的人信主，
带领了无数的人信主，
难道他不认识基督吗？
难道他不认识基督吗？
他已经在真理上有了很深的领受，
他已经在真理上有很深的领受，
在写腓立比书以前他已经写了圣经上好多的书卷了，
他在写腓立比书之前已经写了很多其他的书卷，
很重要的书如同哥林多书、罗马书等等都早已经写成了，
好像哥林多书、罗马书早已经 写完了，
有了那么深的真理的领受了，难道他不认识基督吗？
有这么大的真理领受，难道他说你曾认识基督吗？
不但如此，而且他在灵里面已经有过很深的经验了，
不但如此，而且在灵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经验。
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说他曾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在临后第十二章嗰处嘅话咧，佢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嗰度。
他说你听见了人不可以说的奥秘。
就系听见咧，系人所不能说嘅奥秘。
他已经有那么深属灵的领受了，
他已经有这么深属灵的领受，
难道保罗还不认识基督吗？
难道保罗都未曾认识基督吗？
如果保罗不认识基督，那我今天我没有一个认识基督了，
如果保罗认识基督的话，今天没有一个可以认识基督
经有过那么多属灵的经验，
既然他有了那么多属灵的经验，
有这么多真理的领受，
有这么多真理的领导，
他既然有了这么好的工作的成绩，
他已经有这么多好的工作领导，
他还说我为要追求认识基督，
他说你来说呢，我要追求认识基督，
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才叫认识基督？
什么才叫认识基督？
他怎么样才能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基督呢？
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基督？
为这个原因，解经的人在这里有的时候有些个很特别的解释。
咁有啲解经嘅人喺度有特别嘅解释，
解释他为什么要说我要认识基督。
解经嘅话咧，我要认识基督系咩意思？
我觉得如果要明白保罗这里用这句话的意思，
我如果明白保罗讲呢句说话嘅意思，
我们需要明白一点保罗这里所用的这个字的这个意义。
我哋要明白保罗用字眼上的意思，
在原来的文字有几个字我们都可以翻作知道或者认识，
在原文呢有几个字我们都可以翻成为知道或者认识，
但是每一个字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但每一个字都有不同的意义，
代表一种不同的知道的方法，
代表一种的不同知道的方法，
用一种不同的知道的方法你能够得一种知识，
用一个不同知道的方法得到一种的知识，
你用另外一种方法你只能得另外一种知识，
你用另外一个方法是得另外一种的知识，
你想得这种知识你需要用这个方法去得，
你想用那种的知识你用那种的方法，
你想知道这件事情你需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去知道，
用另外一种的知识你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可以求得，
那我们可以举几个这样的例子，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有一个字我们翻作知道，
有一个字我们翻作知道，
是代表我们用间接的方法去知道一件事情，
在用间接的方法去知道一件事情，
比方说我们要有些个事情要知道一些个事情
比方我们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去在书本上去读，
那我们在书本上去读，
我们需要去向别人请教，
我们向别人请教，
这是间接得来的方法，
这个是间接得来的方法，
有许多知识我们只能这样去得，
很多的知识我们只能够这样才可以得到，
比如说我们知道美国的很尊受人尊敬的总统叫做华盛顿，
比如说我们要认识这个美国的很受尊敬的大总统华盛顿，
我们都知道有华盛顿，
我们都知道有华盛顿，
你看见图片知道这是华盛顿，
你看见图片知道有华盛顿，
但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见过华盛顿，
但我们当中没有亲眼见过华盛顿，
如果见过华盛顿还在这里那就很麻烦
了如果有人见到亲眼见到华盛顿今晚在这里真是麻烦了，
我没有见过他，
我们都没见过他，
但是我们知道他，
但我们知道他
怎么知道的，
怎样知道，
历史的书上告诉你，
历史的书上就可以知道了，
有很多知识我们都只能够这么样去得来，
有很多的知识我们只能够这样去得到，
历史的事实，
历史的事实
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个事实
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
甚至于圣经的历史
并且 圣经的历史，
甚至于今天有很多发生的事情，
并且今天很多发生的事情，
送一个穿梭机到太空了
我们有个穿梭机上到太空，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坐过
我们没有坐过这个穿梭机，
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
但我们知道有个这样的事
今天在中东有一架美国飞机被他们集结去了
今天在美国的这架飞机呢就在中东呢就被人家集结了，
我没有人在飞机上，我不知道，
我们没有谁在那架飞机上，所以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从广播呀或者报纸我们知道，
但是从广播报纸我们知道，
还有很多事实我们需要怎么样用间接的方法去得来，
有很多的知识我们用间接的方法得来，
用这个方法你能够得到这种知识，
用那个方法你得到那个知识，
而且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得来这种知识，
只有用那种的方法才能只能够得到那种的知识，
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得到来，
没有别种的方法可以得到，
这是第一种知道的方法，
这是第一种的知道的方法，
这是用圣经上用一个字来表达，
那圣经用一个字来表达，
那么这种方法能够得到这种的知识
这种的方法得到这种的知识，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字我们也可以翻作知道，
咁另外有一个字我亦都可以翻做咧，系知道。
但是用这个是代表另外一种知道的方法。
但呢个咧系代表另外一个知道嘅方法。
用这种方法，你能够得另外的一种知识。
用呢个方法可以得到另外一种嘅知识。
这个方法是代表用思想去想通一个问题。
呢个就系代表用思想去想通一个问题。
你想通了，你知道了。
你想通了，你知道了。
你想不通，你怎么样都不知道。
啊，你想不通，你就不知。
我们中间很多人，比如说读过数学。
啊，我以前有些人读过数学。
比如说，或者读过一些个哲学的理论。
或者读过一些哲学的理论。
甚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
或者社会科学的理论。
啊，这东西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叫你明白得了。
啊，呢啲冇咩办法叫你明白。
你必须要想通这个问题。
你一定要想通这个问题。
比如说数学的问题。
比方说数学的问题。
你单单会背那个方程式没有用。
你一次背熟那些方程式都没有。
等到考试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考试就知道。
你一定会背方程式，你如果不会应用还不行。
你会背方程式，但你不会用。
你要把它想通。
你要将它想通。
这种知识用我们的思想去得来的。
这种知识是用我们的思想去得来的。
想不通你知道了。
想得通你就知道。
想不通你不知道。
想不通你就不知道。
很多知识需要这么得来呀。
有很多的知识需要这样得来。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传达得了。
啊，没办法，没别的方法可以传达。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思想去想。
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去想。
比如说我们举这么一个例子。
我们比方说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在数学里边呢，比如说我们讲有平方这回事。
在数学里边，我们呢讲呢有平方这一回事。
比如说二的平方。
二的平方。
这个我们容易明白啊。
我们好容易明白。
一个平面呢，两尺长，两尺宽，这叫做二的平方。
啊，一个平方呢就两尺长，两尺宽。
二的三次方，这个我们也能明白。
啊，二的三次方我们也都明白。
一个四方东西，两尺长，两尺宽，两尺高。
啊，两尺宽，两尺高，两尺长。
啊，这个我很容易给你看，拿一个立方体的东西来给你看，说这是二的立方。
啊，咁我好容易俾你睇，呢个系二嘅立方。
但是我说，二的八次方是什么呀？
咁我话咧，二嘅八次方系乜嘢？
想想看，在你的经验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二的八次方？
啊，想想你。有咩系二嘅八次方？
你能够找一个什么东西来解释二的八次方是怎么回事呢？
你用乜嘢嚟解释呢个二嘅八次方呢？
你如果不明白，我拿来给你看看。
如果你唔明白，我拎出来俾你睇。
我拿什么给你看？
咁我拎乜嘢俾你睇？
二的八次方。
二嘅八次方。
不知道什么东西。
唔知道系乜嘢？
不过在数学里面呢，它可以给你解释不？
在数学里面呢，可以替你解释。
啊，比如说。A 加 B 括弧括起来一个八次方。
啊 ，A 加 B 括起来一个八次方。
哎，这可以拉成一个很长的一个方程式。
可以将它拉成一个很长的方程
式。哎，这个在数学上面可以。
还说，哎，可以的。
我们在思想上可以想。
我哋思想上亦可以想。
虽然在我们人的经验里没见过。
喺我哋经验里边，我哋未见过。
我没有办法，我不能给你画一个图给你解释。
我不能够将画个图来替你解释。
我也不能够拿一个模型来给你解释。
我也不能够画一个模型来同你解释。
我也不能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找到这个东西。
我亦都不能够话你知你喺边个地方可以揾到呢样嘢。
只能够告诉你你要这么样想，这个是最合理的一个解释。
咁我只能够话咧，你要系咁样想，呢个系一个最合理嘅解释。
有很多知识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去得。
有咗嘅知识，我哋只能够用呢啲方法去得。
而且用这种方法，用思想的方法，只能够得到这种的知识。
用思想嘅方法，只能够得到呢一种嘅知识。
这是第二种知道的方法。
呢个系第二种嘅知道。
用这种方法能够得到这种知识。
用呢一种嘅方法得到呢种嘅知识。
然后另外有一种，另外还有一个字翻作知道。
啊，另外仲有一个字呢，系翻译成为知道嘅。
这个字呢？是代表另外的一种知识，
又代表另外一个知识。
这是代表你亲身去体验的一种知识，
就是你亲身去体验的一种知识。
有很多事情你经验过，你知道。
有的人你经验过，你知道。
你没经验过，你怎么都不知道。
你如果不经验过，你乜嘢都你都不知道。
你没有这种知识，没办法传达。
你如果没这种知识，你没办法传达。
你知道就是知道。
你知道就是知道。
你不知道， 别人讲给你听还是不行。
啊，如果你不记得别人讲你听，你都没法听。
你用脑子去想，你还是想不通。
你用脑筋你想都想不通。
你怎么你都不知道？
啊，你怎搞都不知道。
你非要自己去经验才能知道。
你要自己去经验才知道。
最简单的个例子。
啊，最简单的个例子。
刚才我们吃饭呢，吃完了饭的时候呢，那个饭店拿来有几个橘子。
啊，好似我哋食饭咧，食完之后咧，啲俾啲橙你。
那么一个人假若呀，他从来没有吃过蝉。
啊，如果一个人咧，从来都冇食过蝉嘅，
他也没见过蝉。
啊，未曾见过。
他不知道蝉什么样子，不知道蝉什么味道。
啊，佢唔知道啲蝉系乜嘢嘅味道，系点样嘅样子。
叫你告诉他蝉是什么味道。
如果你要讲佢知呢个蝉系乜嘢，
你试试看。
啊，你试试下。
你口才很好。
你口才好好。
用尽你的天才，你给他形容蝉是什么味道？
你用尽你的天才去形容这个蝉是什么味道？
很甜。
好甜。
很多东西都很甜不？
但很多东西都很甜的。
有点酸酸的。
也有少少酸酸。
很多东西都有酸酸的。
很多东西都是酸酸的。
用尽你的方法来形容蝉是什么味道？
用你很多的方法来形容这个蝉是什么味道？
口不够用了，写篇文章。
如果口不够用，写篇文章。
写本书。
写一本书。
蝉的味道。
蝉的味道。
他读完了，你想他知道不知道蝉什么味道呢？
如果读完你作嗰本书，他知不知道蝉是咩味道呢？
写完这本书，你可以得到博士的学位。
你写咗呢一本嘅著作，你可以得到博士嘅学位。
但是他读完了，还没办法知道蝉什么味道。
如果他读了之后呢，就未能知道蝉是什么味道。
所以这种知识呢，没有办法传达得了。
啊，这种的知识是无法只是传达出去的。
如果你想叫他知道蝉的味道，那很简单，拿一个给他吃。
啊，你如果想他知道那个蝉是什么味道，最简单将那蝉给他吃。
他吃了他知道了。
啊，他吃了他知道
了。他经验过他知道了。
他经验过他知道
了。他如果没有经验过，你怎么都没有办法叫他知道蝉的味道。
啊，如果他未曾经验过的时候呢，怎么他都无法知明的。
这种知识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得了。
啊，这种的知识是无办法用传达出
去。你需要亲身去体验。
除非你亲身去体验。
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有许多知识啊，是必须这样从体验中得来的。
我们人生的知识之中呢，有很多是要亲自体验得来的。
喜乐或者忧伤，
喜乐或者忧伤，
恨或者爱，
恨中的爱，
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传达的。
这些东西无法去传达。
你经验过，你知道。
你经验过，你知道。
你没有经验过，你没办法知道得了。
你如果你经验过，你没办法知道的。
有人说牙痛的这个经验呢，你也没经验过，你不知道什么味道。
哎呀，你话牙痛啊，咁如果你未痛过，你都唔知嘅。
这种知识没办法传达。
呢种知识无法去传达。
你需要亲身去体验。
你要亲身去体验。
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
保罗话：“我要认识基督。”
他所用的这个“认识”这个字啊，就是第三种知道的方法的这个字。
他所用那个字呢，就是第三种的方法，这个基督。
保罗说：“我用第一种方法，用间接的方法，我知道了很多关于基督的事。”
保罗就话：“我用第一种的方法，是间接的方法，知道好多有关基督的事。”
我能够写出来圣经的那些个书，
我可以呢将圣经写出来。
神启示给我了，神告诉我了，
神启示我了，咁神话我知道。
但是这还是间接的，
但这个仲系间接嘅。
我从神那里领受这个奇妙的知识，
我从神嗰处领受奇妙嘅知识。
我从用这方法，我知道了很多关于基督的事情了。
我从呢件事知道好多关于基督嘅事。
第二种的知识我也知道很多了，保罗说。
第二种嘅知识呢，保罗话我亦都知好多啦。
我想通了关于主耶稣的事情了。
我想通咗关于耶稣基督。
唯一原因他能够写得出来，像比方说，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的这样的经文。
啊，因为咁嘅缘故，佢能够写到好似第二章第七节
我没有机会讨论那些经文。
啊，我冇啊机会讨论呢啲经
文。那你讲了很深奥的关于基督的真理。
啊，呢啲系讲好基督嘅真理好深奥嘅。
这是神启示给他的，
这个是神启示给
他，他自己也把他想通了，
所以将他想通了。
这些的知识我知道了很多了，
这些的知识我知道很多。
但是保罗说，单单有这样的知识还不够。
保罗啊，单单有这种的知识都不够。
我不能够单有间接得来的这些知识。
我不能够说有这些单单有这些间接的知识。
我也不能够单单有用我的脑子去想通的这些知识。
我也不能够单单说靠我用脑筋去想通的这种的知识。
我要亲身去体验我的这位主耶稣。
我要亲身去体验我这位的主耶稣。
我很容易用间接的方法得来关于主的知识。
我很容易呢用这个间接的方法得到呢有关耶稣基督的知识。
我可以读很多关于主耶稣的书。
我可以读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
书。我不但读圣经，我可以读很多属灵的书籍。
我不但可以读圣经，可以读其他的书籍。
我可以用这种方法知道很多关于主的事。
我用这种的方法知道很多关于主的事。
我可以用我的脑子去思想关于主耶稣的事。
我也可以用我的脑去思想关于耶稣的事。
我可以想很多深奥的真理。
我可以想很多深奥的真理。
今天你去读一读那些个神学家所写的关于主的知识，你就知道了。
啊，你睇下。
充满了那些个人的脑子里面深奥的思想。
充满人的脑筋的深奥思想。
你读完了你还不知道基督是谁。
你读完之后仍然不知道基督是谁。
我们需要有第一种知识，第一种方法得来的知识。
我们需要第一种的知识，第一种方法得来的知识。
我们也需要用第二种方法得来的知识。
我们都需要第二种方法得来的知识。
但是更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来经验这位主耶稣。
我要在生命里边去经验我们的主耶稣。
要用保罗所说的这种方法。
要用保罗所讲的这种方法。
我这么样的认识了主，我才真正是认识主耶稣。
我要真正的是这样，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照样，我们也需要追求在生命的经验里面来认识这位主耶稣。
我们要追求在生命经验里面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可能有很多用第一种方法得来的关于主的知识。
我们可能有很多用第一种方法得来的知识。
读过很多圣经了，读过很多别的书籍了。
读过很多圣经，很多的书籍了。
我们也可能有许多用第二种方法得来的知识。
我也都有很多第二种方法得来的知识。
我们想了很多关于主的事情，
我们想了很多关于主的事，
但是主耶稣仍然只是一些个知识。
但是主耶稣基督仍旧是一种的知识。
我们没有亲身经验过这位主耶稣啊！
但我们想亲身经验过主耶稣基督。
你不认，你还不认识这位主耶稣。
话未曾认识主。
我们可能知道许多关于主的知识。
我们可能有很多知道耶稣基督的事。
我们知道，比如说主是一位无所不能的主。
或者我们知道主是无所不能的主。
是的，他是一位 无所不能的主。
真的，他实在是无所不能。
但是在你我的经验里边，他真的是一位无所不能的主吗？
但在我们的身上，他是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主？
当你遇见一件你自己没有办法应付的困难的时候，
当你遇见一件你自己不能应付困难的时候，
你那时候还真知道主是无所不能的吗？
你可以还知道主真的无所不能的吗？
你跟你的家人也许分散了几十年了，
或者你跟你的家人分散了几十年，
你很想跟他再重新团聚，
你好想能够同他团聚，
但是你用尽了方法你没办法解决。
但你用了很多方法无法去解决。
你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吗？
你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吗？
你现在没有一个合适的理想的工作。
你没有现在没有理想的工作。
你想有一个理想的工作。
你想是有一个理想的工作。
你用尽了很多方法想来得到。
你用很多方法想得到。
但是问题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在这个时候你还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吗？
你在这个时候你还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吗？
如同这个飞机正在敌人的手里面。
比方说这飞机就在敌人的手里，
我们中间大概没有人有亲人在那个飞机上，
或者我们没见过有亲戚在那个奇劫的飞机里面。
但如果我们有一个亲人在那个飞机上，
如果我们有一个亲人在那个飞机里面，
哎呀，你看我们挂心可以挂到什么程度，
我们挂心挂到什么程度呢？
已经几十个钟头了，
已经几十个钟头了，
现在被扣住的那些个人还生死都不知道
啊，现在那些人生死不明。
在那个时候你还能信得过主是无所不能的吗？
在那个阵时你还能够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会不会？
你相信主是一位满有慈爱的主，
你相信神是满有慈爱的主，
他能够满足我的心，
他能够满足我的心，
他能够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安慰，
他能够成为我的力量，我的安慰。
不错，圣经上说了主是一位满有慈爱的主，
不错，圣经是这样说，神是满有慈爱的主。
但是当你感觉到孤单寂寞的时候，
难道你感觉到孤单寂寞的时候，
主能够满足你的心吗？
主能够满足你的心吗？
当你被人歧视被人误会的时候，
当你被人歧视被人误会的时候，
好像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明白你，没有一个人同情你，
好像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明白你，没有一个同情你的，
在那个时候你还知道主是慈爱的主吗？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仍然认定神是慈爱的主？
他能满足你的心吗？
他能够满足你的心吗？
我们真知道主是慈爱的主吗？
我们真知道主是慈爱的主，是不是？
主是一位听人祷告的主，
主是一位听人祷告的主。
是的，圣经上这样说了，
没错，圣经是这样说。
但是今天你能不能够站起来做见证，说在今天或者过去的一个礼拜，主听了我的那个祷告？
但你能够在这众人面前起身说，今日或者过去的礼拜，神是听我的祷告？
主是无所不在的，
主是无所不在的。
是的，圣经说了主是无所不在的，
圣经是这样说，主是无所不在的。
但是就在现在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的时候，
在我们现在一起聚集的时候，
你感觉得到有主就在我们中间吗？
你有没有感觉到主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真知道主是无所不在的吗？
我们真知道真知道主是无所不在的，是不
是？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主的知识，
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主的知识，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亲身经验过我们所知道的这位主呢？
但我们有没有真正亲身经验过这个这样的主？
保罗说，我用第一种方法或者第二种方法知道了很多关于主的事。
保罗说，我用第一种的方法第二种的方法知道很多有关主的事，
但是那些都不够。
但不够，
我单单会写那本圣经都不够，
我单单会写圣经都不够，
单单知道那些关于主的知识都不够，
单单知道那些关于主的知识都不够。
我要把一切都把它放下，
我要把一切放下，
不论多么大的代价，
无论几大的代价，
我要追求这件事情，
我要追求这件事情，
在我的生命里边去经验这位主耶稣，
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要经验这位耶稣。
保罗如果把怎么样认识主看成这么重要，
如果保罗呢将这个主看为这么重要，
那今天我们愿意不愿意真的付上一点代价来认识这位主耶稣？
我们今天肯不肯付上一个代价为要认识主呢？
到底我们在生命的经验里面认识主到底有多少？
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到底我们认识主有多少呢？
保罗说，我要追求认识基督，
保罗，我要追求认识基督，
我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我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就为了这件事情，
就为了这件事，
要我在生命的经验里面来认识这位主耶稣，
就要我在生命经验里面去认识那位主耶稣。
如果我们没有在生命里真正认识这位主耶稣，
如果我们没有在生命里面真正认识基督，
那我们所知道那些只不过是所谓头脑的一些知识，
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头脑的知识。
在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
就今日呢个混乱嘅时代，
充满了人的理论、人的思想的时代，
充满咗人嘅理论、一个人嘅时代。
如果我们在灵里边没有一个很真的和主交接触的经验，
如果我哋喺冇一个咧在主里一个好真诚嘅与主直接触嘅机会嘅经验，
那恐怕我们属灵生命经不起考验。
恐怕我哋属灵嘅生命经唔起考验。
有很多基督徒在一个顺利的环境里面，他可能很爱主，他可能很追求。
有好多基督徒在顺利嘅环境里面就可能好爱主。
遇到考验的时候，在压力底下，他可能就把关于主的事完全放在一边了。
遇到咧考验嘅时候咧，佢就可能将主摆埋一边啦。
为什么？
为乜缘故呢？
很多时候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因。
对主的认识只不过是头脑的一些知识。
对主的认识不过头脑的认识而已。
如果真知道主是这么样的一位主，
如果真知道主就是一个这样的主，
为主付一点代价难吗？
为主付代价应该很难。
在香港，我们常听说有许多青年人在教会中很爱主。
我在香港有很多青年人，因为话他们好爱主。
但是出来外边的读书的时候，
出来外间读书的时候，
来到美国或者来到别的国家去读书，
来到美国或者到第二地方去深造，
遇到一点压力，
遇到一啲嘅压力，
或者遇到一些个那些个不信的教授的挑战，
或者受到嗰啲信的那些教授的挑战，
整个就失落了。
那么整个失落了。
为什么会如此啊？
为什么会是这样？
可能就是为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这样的原因。
他灵里面没有真正经验过这位主耶稣。
他灵里面没有真正经验过主耶稣。
像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一样。
好像那个生来就是瞎子的那个人。
主耶稣把他医治好了。
主耶稣将他医治好了。
那些犹太人逼迫他。
那些犹太人逼迫他，
安息日他给你治病，
安息日来同你医病，
他违背神的律法，
违背神的律法，
他一定是一个罪人，
一定是一个罪人。
问那个瞎子说，你说他是不是罪人？
那个瞎子说，你说他是罪人。
他从小就是瞎眼的，大概没有读过书。
他从小的时候就是盲眼的了，他都大概都没读过书。
那么他的思想也没有那些法律赛人那些文士那么敏锐。
他也都没那些呢法利赛人那些咁样的口才。
哎呀，他样样都可能跟他们讲不过那些人。
他不够跟你讲的了。
但是他说一句话。
但是他讲一句话。
他是罪人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他说他是罪人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
过去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
过去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
你拨不倒这个事实，
你拨不倒这个事实。
如果今天我们真正在灵里边这么样的认识了这位主耶稣，
如果我们今天在灵里面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可能受到试探，可能受到攻击，
可能受到试探攻击，
或者有很多的压力，
可能有压力，
遇到人可能有很多问题我们不会回答，
遇见有些人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会回答。
但是我们说有一件事我知道，
我们可以说有一件事我知道，
我亲自认识过这位主耶稣，
我亲自认识过这位耶稣，
我知道他是真的，
我知道他是真的，
因为他赦免了我的罪，
因为他赦免我的罪，
因为他救了我，
因为他救了我。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在灵里边真实的来认识这位主耶稣，
我们今天需要在灵里真实的认识这位主耶稣。
追求知识重要，
追求知识重要，
但是如果要把知识代替了我们灵里边对主的体验，
如果你是将知识来代替了对我们对神的体验，
那我们失掉了最重要的，
那我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了。
保罗说我要追求认识这位基督，
保罗说我要追求认识这位主耶稣。
然后另外一方面保罗下面告诉我们说，
另一方面保罗在下面讲的，
不单要追求认识基督，
不但是追求认识基督，
在第十二节的第二句话，第十节的第二句话，
第十节第二句说话，
说我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我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这个也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不但要认识基督，
不但认识耶稣基督，
而且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复活的大能是什么呢？
复活的大能是什么呢？
那这里这个晓得和上面那个认识那个字是同一个字。
这个晓得和个认识是同一个字。
他说我要认识神复活的大能。
他说我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那这个复活大能是什么呢？
这个复活大能是什么呢？
有人说这是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
有人说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大能。
大概不是指那个大能说的。
大概不是指那个大能说的。
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是神的一个特别的作为。
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是神一个特别的作为。
我们没有资格去经验那件事情。
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格去经验那件事情。
我们永远也不会像主耶稣复活那么样从死里复活。
我们也都永远不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从死里复活。
不错，将来在末日我们要像主一样那么复活。
没错，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要像主那样复活。
但是今天我没有资格经验这件事情。
但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格去经验。
非要到主再来的时候才可以经验得到。
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所以这里所讲的不是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
你是所说的不是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
那么这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他复活的大能是什么意思呢？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在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里讲到主复活的事情。
在十七节到十九节讲到主复活的事。
我觉得在第十七节所讲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在十七节讲的句话很重要。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
因为基督的复活就保证神已经悦纳了他受死的功劳。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表明呢，神悦纳了他的代赎的功劳。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证明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了。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证明神已经赦我们的罪。
如果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保罗说你们仍然在你们的罪里。
如果耶稣基督没复活的话，保罗说你们仍旧在罪里。
但是感谢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今天我们就不必再活在我们的罪里面。
今天我们不必再活在罪里面。
所以这里这个复活的大能啊，是指若那个胜过罪恶的那种能力。
所以这个这样的复活大能就是说呢，我们胜过罪恶那个的能力。
今天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我们如果在生命里面经验过这位主，
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经验过这位主，
我们也要经验他复活的大能。
我们都要经验到他复活的大能，
让他复活的大能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力量，
让他复活的大能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生活中那些个罪恶的势力，
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生活上的罪恶的势力。
今天我们虽然已经相信了主耶稣，
今天我们虽然刚相信了耶稣，
但是我们却仍然常常在罪恶的试探引诱甚至于捆绑底下。
我们呢时时呢还在这个罪恶的试探引诱甚至捆绑之下。
有的人也许不能同意我这句话，
这有人同意我所讲。
信了耶稣了，得了救了，还在罪恶的捆绑底下吗？
信了耶稣了，得了救了，还在罪恶的捆绑之下吗？
有的人在得救的时候也许有过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有的人得救的时候或者有个很宝贵的经验，
在过去在罪恶的捆绑之下心里面非常沉重，
过去在罪恶捆绑的时候心里面很沉重，
自己经过多少挣扎，
已经经过多少的挣扎，
下过多少次的决心，
下过多少次的决心，
没有办法胜过罪恶，
没有办法胜过罪恶。
但是有一天圣灵开了他的眼睛，
但是有一天圣灵开了他的眼睛，
看见了十字架上的主耶稣，
看见十字架上的主耶稣，
知道主耶稣拯救的能力，
知道主耶稣拯救的能力，
谦卑的悔改相信主耶稣了，
谦卑悔改相信耶稣。
一相信的时候好像身上那些个重担即刻就完全除掉，
一相信的时候身上的一切的罪担都呢脱落，
身心里面充满了喜乐，
心里充满喜乐，
看着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看见一切都改变了。
那为这样的生命我们感谢主，
为这个这样的生命我们感谢主。
我们中间可能多半的人都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啊，因为当中有好多人冇呢个咁嘅经验。
但是也可能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
可能亦都有人有过咁嘅经验。
在得救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宝贵的经验。
啊，得救就有一个好荣耀、好宝贵嘅经验。
为这样的经验，我们感谢主。
为呢个经验，我哋感谢主。
但是在我们生活里边，我们知道。
那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知道，
虽然在得救那一刹那你好像觉得一切罪的问题都解决了，
在你得救的时候似乎你感觉到一切罪的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等到再过日常的生活的时候
啊，再过这个日子长的时候，
我们发现原来有很多的罪恶在我们身上仍然有很大的力量，
我仍然感觉到很多的罪恶有力量在我们的身上，
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好，
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好，
也知道基督徒不应该发脾气，
啊，也都知道基督徒不应该发脾气，
也不愿意发脾气，
也都不愿意发脾气。
但是遇到一个不快乐的情况，又发了脾气了。
啊，遇到一个不愉快的事，又发脾气了。
发完了以后，不是快乐吧？心里很难过。
啊，发咗脾气之后咧，唔系好快乐啊，心里边好难过嘅。
甚至有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流着泪的来悔改。
系有时咧嚟到主嘅面前流泪悔改。
但是下次再遇到那样的环境又发脾气。
下一次再遇见咁嘅事又发个脾气，
好像那个罪的势力啊，好像成一个锁链一样，把我的捆绑住，就是不能胜过。
呢种嘅罪咧，就好似锁链咁样捆绑住我哋。
基督徒得了救了，是真实的经验。
基督徒得咗救系真嘅经验。
但是在生活中常在罪恶的捆绑底下，这个也是很实在的经验。
在生活中呢，仍在罪的捆绑之下，也都是很实在的。
圣经里面有一个记载，有一件事情啊，可以解释，好像做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件事。
圣经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解释这件事。
主耶稣有一次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
有一次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
这个人叫拉撒路。
这个人叫拉撒路。
他已经死了几天了，
已经死了几天了，
但是主来到坟墓跟前，
但主来到坟墓的跟前，
吩咐人把坟墓口那块石头把它挪开，
吩咐人就把那个墓石来到填开，
然后主耶稣对着坟墓就吩咐说，
耶稣对着坟墓啊，吩咐这样讲，
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出来，
主耶稣这么一讲啊，
耶稣一讲，
好像有一个力量就把拉撒路拿起来放在坟墓的门口，
啊，好似中嘅力量将拉撒路咧，就咧啊拎起嚟，咁就挤喺个坟墓嘅门口。
你晓得犹太人他们埋葬死人的方法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
犹太人埋葬死人咧，唔同我哋中国人嘅。
我们中国人埋葬死人的时候是给他穿一套普通的衣服，我的意思就是形式跟普通衣服一样，可能好看一点，或者是严肃一点。总而言之，是穿一套衣服。
我哋中国人嘅陪葬咧，就系穿一套齐整嘅衣服。
但是犹太人不是吧？犹太人埋葬死人的时候，他是用一个白布把这个人呢，从脚到头那么样把它绑起来。
咁咧，犹太人就唔系啦，佢将白布咧，将嗰个尸体咧，由脚到头咁缠住佢。
所以我说呀，主耶稣一吩咐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力量把拉撒路拿出来放在坟墓门口，他不会走嘛。
所以我话咧，有个力量将佢咧。系抽起身喺度，即系佢企喺个坟墓嘅门口。
佢不能走嘛？
因为佢自己不能够走。
被坟墓咁绑住。
啊，俾嗰啲咧布绑住嘅，点可以走咧？
那么现在他已经到坟墓门口了，你说他活了没有呢？
咁佢已经到咗个门口啦，坟墓嘅门口啦，你话佢活咗未成咧？
他活了。
啊，佢已经系活咗啦。
主耶稣叫佢死里复活。
主耶稣叫佢从死里复活啦。
不过他不能够过一个活人的生活。
但佢不能够活一个活人嘅生活。
因为他被坟墓给布绑住嘛，
因为佢那个手咧系全住绑住嘅。
所以你记得圣经上怎么说？
所以你记得圣经点讲咩？
耶稣吩咐旁边的人说：“把他身上的布解开，叫他行走。”
咁耶稣就吩咐旁边的人啊，佢哋将嗰啲布解开，等佢可以行走。
他不解开，他永远不能走，他都被绑住了。
如果解开嘅话，佢冇法子行走。
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得了救，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好多基督徒得了救之后都是一样，
生命是有了，
生命是有了，
但是却活不出来一个基督徒应当有。
那些给上不了是没得救的小一样。
没得救的人怎么生活，他也怎么生活。
没得救的人怎样生活，他又怎样生活。
没得救的人喜好什么，他也喜好什么。
没得救的人喜好乜嘢，佢又喜好乜嘢。
没得救的人怎么样娱乐，他也怎么娱乐。
没得救的人怎样娱乐，佢又怎样娱乐。
没得救的人怎么样爱世界，他也怎么样爱世界。
没得救的人怎样爱世界，佢又怎样爱世界。
没得救的人用什么态度对人，他也用什么态度对人。
没得救的人用咩态度对人，佢又用咩嘅。
没有得救的人在生意上怎么不诚实，得救的人一样。
啊，我们没得救的人做生意不诚实，得了救的人一样。
我们就不用再举别的例了。
我就不用举第二啲例子了。
得救是得了救了。
得救是得咗了。
但是他的生活却不像一个得救的人。
但是生活不似一个得救的人。
被坟墓的布绑住。
被坟墓的布绑住。
被罪恶紧紧的捆绑住了。但是主耶稣已经死了，
但是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复活的大能能够打破这一切捆绑我们的力量，
他复活的大能能够打破这种捆绑的力量。
今天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今天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但是问题是我们，我你有没有经验过他复活
的
力量？但是呢，我们你和我有没有经验过他复活的大能？
如果我没有经验过他复活的大能，如果没经验过他复活的大能，
我们仍然在罪恶的捆绑，
我们仍然在罪恶的捆绑里面。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今天我们仍然活在我们的罪里。
如果基督没复活的话，我们今天仍然活在罪里。
但是最可怜的是，基督已经复活了，今天我们仍然活在我们的罪里。
最可怜的事情呢，就是基督已经复活了，但是我们仍然活在罪里。
保罗知道这件事，
保罗知道这件事。
罗马书第七章给我们做见证，
罗马第七章是为我们作见证。
我心里所喜欢的事情我不去做，
我心里面所欢喜的事我做不到，
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倒去做，
我不欢喜的事我就做了，
我所爱的善我不能做，
我所爱的善我不能做，
我所不喜欢的恶我倒去做，
我不喜欢的恶我去行了。
为什么会如此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罪恶的捆绑下，
在罪恶的捆绑下，
保罗说我要经验主复活的大能。
保罗说我要经验主复活的大能，
靠着主复活的大能胜过这些捆绑，
靠着主复活的大能胜过一切捆绑的我们的罪。
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得救以后一次就永远解决了罪的问题。
圣经没说基督徒得救之后一次过解决罪恶的问题。
我们永远不会受罪恶的试探，不会没有罪恶的引诱了。
啊，我们呢就冇罪恶嘅试探，冇罪恶嘅引诱啦。
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都会有软弱。
圣经话我哋知咧，我哋都会有软弱。
我们可能被罪恶试探而跌倒。
我哋可能因罪恶试探而跌倒。
但是一个生命的长进呢？
那一个生命嘅长进，
乃在不是他偶尔有一次犯罪跌倒。
不是说一次偶尔的犯罪跌倒，
乃是说在罪恶的捆绑底下过生活。
那话呢，在这个罪恶捆绑之下来到过生活。
同样的罪犯了再犯，犯了再犯。
同样的罪犯了再犯，犯了再犯，
就没有办法来胜过这个罪恶的引诱。
就没办法来胜过这个罪恶的引诱。
保罗说：“我要经验他复活的大能。”
保罗话呢，我要经验他复活的大能。
然后第三件事情，我们不能够详细的讲了。
咁第三件事呢，我哋冇嗰啲详细嘅讲。
我们简单的可以提一提。
我哋可以简单嘅提一提。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并且系晓得同佢一齐受苦，效法佢嘅死。
保罗要追求的三件事情。
保罗要追求嘅三件事：
认识基督，
认识基督，
经验他复活的大能，
经验佢复活嘅大能，
经验和他受苦，效法他的死。
经验同佢一齐同受苦效法佢嘅死。
主耶稣受苦是为什么呀？
主耶稣基督受苦系为乜缘故？
主耶稣受死是为什么呀？
主耶稣受死系为乜缘故？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自己说。约翰福音第十二。
约翰第十二章，主耶稣咁样讲：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那你讲他被举起来，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举起就钉在十字架。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对我。
佢话我若果从 对象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我。
他受苦受死为了一个目的。
他受苦受死是为一个目的。
为的是叫世人可以认识他。
为要叫世人可以认识他。
如果要是为真正肯去为主做见证。
就是为真正肯为主做见证。
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见证。
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见证。
我们要能够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我们能够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如同前面我们所说的，我们要将生命的道给他表明出来。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这样做需要付上一个代价。
是这样就要付上一个代价的。
保罗用受和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来形容这件事情。
保罗就是用同他受苦同埋效法他的死来形容这件事。
为的是借着他所受的苦，他要受死这件事情，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就是藉着他咧受苦受死这件事咧，系将人带到他的面前来。
今天这个使命也在我们身上。
今天这个使命都是在我们的身上。
为了叫别人认识主耶稣，我愿意受什么苦？
为叫别人信耶稣，我为主系受苦。
也许这个苦很简单，
反正这种的苦很简单，
只是我用一点时间邀请一个人信主耶稣。
只要我用点时间邀请人信主，
也许是牺牲我自己的一个不应当有的喜好，
或者就是牺牲我一个个人的一种的嗜好，
也许是就是放下我一个不应当有的态度或者习惯，
或者是放下我一个态度或者习惯，
或者把我所最爱的一些东西把它放下，
或者是把我心爱的人是挤下来，
甚至于为主真的去忍受痛苦，
或者是为主真的去忍受痛苦，
就是要借着我能够叫人到主的面前来，
但是借着我叫人到主的面前来，
为了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见证，
为要叫我们的生命有见证，
为了我们能够带人到主的面前来，
为要叫我们带人到主的面前来，
我们愿意付上什么代价？
我哋要付上什么代价？
在这样的地方，有时候讲代价是多余的，好像没什么意义。
我喺呢个咁嘅地方讲代价，似乎咧系冇乜意义嘅。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受苦。
我哋唔知道咩叫受苦。
有谁？假如我要叫大家举手的话，有谁曾为了主耶稣的缘故少吃过一餐饭？
有一个呢是为主的缘故少吃了一餐饭。
有谁曾为了主的缘故少买一件你所喜欢的衣服或者别的东西？
有一个呢肯为主的缘故是少买了一件你所欢喜的衣服？
哦，当然你在教会尽过你的本分，你有十分之一的奉献，你是有拆船奉献，你什么都奉献。
当然你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奉献，你有十分之一，又有拆船奉献，
但是那个一点都不会伤到你自己的痛苦，
但未曾伤到你的痛苦。
不知道什么叫为主受苦，
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为主受苦。
保罗说我需要经验这件事情。
保罗说我需要经验这件事情。
我们也需要学习经验这件事情。
我们都要学习经验这件事情。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环境，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环境。
今天我们就可以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为主的缘故我可以受什么苦？
为主的缘故我可以受什么苦？
如果我没有这种心智，
如果我没这种心智，
为主的缘故不知道什么叫做付代价，
为主的缘故不知道什么叫付代价，
我们很难成为一个见证把人可以带到主的面前。
我们就很难成为一个见证能够把人带到主的跟前。
保罗讲他自己生活中追求最高的目标，
好了，他的生活追求最高的目标，
我要认识基督，
是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受苦，
并且晓得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效法他的死。
这个是我们生命里的目标吗？
这个是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追求祷告。
亲爱的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亲爱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因为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
你为爱我的缘故，冇留下一样嘅好处唔俾过我哋。
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掉他的生命。
甚至我哋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掉佢嘅生命。
主，求你激励我们的心。
主，求你激励我哋嘅心。
叫我们也能够像你的仆人保罗一样。
叫我哋好都好似你嘅仆你嘅仆人保罗一样。
被你的爱所激励。
被爱所激励。
我们要追求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
我哋要追求更深嘅认识我哋嘅主。
要追求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要追求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要追求有一个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的心志，
要追求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可以使用的器皿，
叫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
在这么一个混乱的时代，
在一个这么混乱的世代，
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开我哋嘅，
叫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
睇见我哋嘅生命目标系乜嘢？
我们有一个追求的方向。
我哋有一个追求嘅方向。
奉主耶稣的名。
奉耶稣嘅名。阿门。